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三在年度人权报告中谴责世界各独裁政权用越来越大以及恶毒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对他们的权利可能构成威胁的任何活动。美国国务院在第40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的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挑选了大量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等所谓拥有长久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本周在2天时间内，几架俄罗斯军机在波罗的海对一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两次事件中的第一件被美国官员称为比长久以来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挑衅行为都更加严重。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1号，当时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飞跃。飞机以海拔30米高的高度飞到驱逐舰1000米以内的距离，这种近距离足以在水中激起尾流。第二天，俄罗斯战机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上空仅仅9米高的距离又进行了11次模拟攻击飞跃。除了这些喷气战机之外，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为这艘美国驱逐舰拍照。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在国际水域的时候。一场强烈地震星期三夜间袭击了缅甸北部，地震在临近的中国和印度部分地区都可以感觉到，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距离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大约220公里的丛林地带。缅甸这个地区人口稀少，地震频发，绝大部分的住房都是低层结构。缅甸主要城市仰光的居民感到地震之后惊慌失措地冲到街上。地震发生时正在仰光一家医院的一名美联社记者报道说，那层6层建筑呢，至少在1分钟时间内强烈晃动了2次。马其顿警察向一群试图攀爬马其顿希腊边界围栏的移民释放催泪瓦斯和假手雷。报道说，约30人星期三试图翻越希腊北部已经关闭的埃多门尼口岸的一处围栏。这次事件发生前，星期天此处也爆发了类似冲突。期间，警察向一批移民释放催泪瓦斯、假手雷、橡皮子弹，并且动用水炮，导致数十人受伤。星期天，有人在难民营内四处散发传单，谎称边界开放。希腊当局指责马其顿人过分反应，并且正在调查虚假传单来自何方。中国三月份出口额显著超过预期，不过中国海关总署官员4月13号表示，中国今年的进出口形势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松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今年的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不过他同时表示，促进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积累，他相信今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有望实现回稳向好。据中国海关统计的数据，中国三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 11.5%， 是自从去年6月以来出口额首次增长，也是2015年2月以来出口增幅最大的月份。当月进口额同比下降 7.6%。 对此，黄松平认为，出口数据强劲的部分原因是去年的比较基数较低。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台湾外交部表示，31名在印尼的台湾嫌疑人不会被遣返大陆；台湾陆委会称，政府将派团赴中国大陆了解肯尼亚电信诈骗案；肯尼亚将45名台湾嫌疑人送往中国，中方表示合理合法；菲律宾拟扩建中业岛机场，美国说各方都该停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台湾消息。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星期三表示，日前在印度尼西亚涉嫌网络诈骗被捕的31名台湾人不会被遣返大陆。星期二传出消息，印尼警方在巴里帕潘市逮捕21名台湾嫌疑人，怀疑他们是网络犯罪集团成员。而肯尼亚将37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遣返大陆，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严正抗议。星期三上午，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接受访问时表示，被印尼政府逮捕的31名台湾人，他非常有把握不会被遣返大陆。林永乐指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打击犯罪本来就有惯例，过去也曾发现有诈骗集团在那边活动，本次事件会做妥善处理。印尼部分有把握、有信心，跟印尼政府沟通很顺畅。昨日，台湾外交部亚太司长常以立表示，台湾在东南亚都设有办事处，可直接进行交涉，而台湾移民署及调查局也都派驻外人员到当地，因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处理经验。另外，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三表示，台湾政府将派团赴中国大陆了解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情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近期内台湾政府将派团前往中国大陆就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湾嫌疑人被送往大陆审理的情形进行了解。
我必须讲，这一类的案子，不，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国人回来审判。可是中国大陆因为他的受害人在那边，他也会争取，所以这是一个到时候大家双方要做司法互助来做协议，来做协调。
夏立言还说，类似的案件，两岸过去有合作的默契。如果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对于诈欺罪判得太轻，双方可以再做讨论。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三邀请陆委会等相关官员就两岸热线启动情形、台湾人在肯尼亚遭强制遣送大陆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透过热线沟通了这起诈骗案件。不过，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则认为，中国方面对于两岸热线的态度不太积极。
这4月11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也是到昨天才打，所以真正的热线要干嘛？要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那问题现在的热线问题在哪里？在中方爱理不理。
李俊毅委员还指出，这次肯尼亚事件，台湾嫌疑人被强行带往中国，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夏立言答复说，两岸热线在4个月内打了4次，不能说打的频率不高，他也不希望两岸有太多的危机发生需要打电话。夏立言还谈到，这起事件有很多原因，可是一个中国政策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在东南亚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相关国家也把嫌疑人送回台湾审理。针对肯尼亚警方坚持将台湾嫌疑人送往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日前表示，各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值得肯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由于这起诈骗案的受害者全都是中国居民，中国方面当然有司法管辖权，司法单位将严格依法对台湾嫌疑人展开调查，相关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会依法获得保障。安峰山还说，两岸过去对于犯罪嫌疑人分开处理，使得很多作案累累的台湾电信诈骗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赃款也无法追回，给大陆民众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希望台湾方面看待此事，能多从受害者的角度想想。台湾多位立法委员在质询时还要求陆委会安排家属探视目前被拘禁在中国看守所的台湾嫌疑人，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复将尽力争取。不过，中国国台办则传真告知，根据大陆相关规定，安排台湾方面探视有困难。如果嫌犯家属提出探视要求，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 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肯尼亚政府决定将涉嫌电信诈骗的45名台湾嫌疑人和32名中国嫌疑人全部送往中国之后，台湾对此表示抗议，并指责中国和肯尼亚此举是在非法绑架。中国方面于周三表达了对此事的立场，称中国有必要拘留这些台湾嫌疑人以协助警方的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三表示，一批被肯尼亚政府遣送至中国的台湾公民将因涉嫌电信欺诈接受当局调查。台湾政府对这批台湾公民被遣返至中国大陆一事表示抗议，并指责中国政府违反双方默契，干涉在海外的台湾人的法律事务。肯尼亚表示，这些台湾公民之前非法滞留在肯尼亚，所以从哪里来就把他们送回哪里去。中国公安部在通过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肯尼亚已经决定将涉案的32名中国嫌疑人和45名台湾嫌疑人移交给中国。这些人当中已经有10人到达中国，其余67人将于星期三抵达。声明还补充说，这批人员涉嫌通过欺诈从中国大陆9个省市骗取数百万元人民币，受害者绝大多数都在中国，这些嫌疑人因此应该在中国大陆接受调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中国法律授权中国警方对这类受害者是中国公民的案件进行调查，并表示有必要拘留这些台湾公民协助调查。
对本案之中到底哪一方是受害者，哪一方是加害者，应该十分清楚。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来办理此案，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两岸人民的安居乐业。
安峰山还补充说，
由于这些不法分子是在境外从事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全部都是大陆居民，大陆当然有司法管辖权，况且有关国家也是我们的建交国。为了彻底查明全部的案件事实，本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我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对台湾犯罪嫌疑人来开展侦查和调查工作。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三公布照片，显示有4名涉案嫌疑人被包机押解回中国。这4人被蒙着黑色头套，在警方的押送下走出机舱。美国之音报道。
针对肯尼亚将45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依据国际法的规定，将涉及犯罪的嫌疑人遣返回他们入境前登机的出发地点。此外，对于被送回中国的台湾公民中有一名台湾人具有美国国籍的说法，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调查细节中，基于隐私权无法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8日指责中国将8名涉及电信诈骗案但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的台湾公民强行带到中国，12号又将37名涉及诈骗案的台湾公民从肯尼亚押至中国。不过在这37名台湾人当中，有一人具有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称，正在调查具体情况，但基于个人隐私无法多加评论。他说，美国需要进一步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托纳说，
I think we need to see more details and more,
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了解肯尼亚政府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动试图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判断。
对于为何肯尼亚政府将台湾公民遣返中国，肯尼亚内政部发言人姆温达·恩乔卡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斯瓦西里语组采访时称，肯尼亚是依据国际法 将涉案台湾人送回出发地。肯尼亚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其他问题台湾必须自行与中国交涉，那不是肯尼亚的问题。恩乔卡说
We sen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oarded the
我们把人送回他们来之前搭上飞机的地方，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把他们送回到那里，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台湾是在制造问题，他们在制造一个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和中国交涉，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恩乔卡说，在遣送之前，肯尼亚并没有与台湾政府联系，因为台湾在肯尼亚并没有外交代表。对于台湾外交部称，肯尼亚警方星期二对被关押在拘留所的37名台湾人使用武力和催泪瓦斯，恩乔卡否认有这个情况。他说
那只是媒体的报道，完全没有逻辑。这些人已经在警察局，警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地方使用武力来抓人？警察本来就可以在警察局有管道，这完全没有道理嘛。警察为何要在警察局里使用催泪瓦斯来靠近那些本来就被他们关在牢里的人呢？警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接近他们，所以对于这种说法，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要说警察闯入警察局，那就像是在说你闯入自己家一样。
对于肯尼亚政府将涉案台湾公民遣返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对肯尼亚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并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同一天在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电话热线时，要求中国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安全通报，允许其家属和台湾官员前往探视，并尽速送回被关押的台湾公民。不过张志军说，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兴违法犯罪猖獗，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活动屡禁不止，越演越烈，导致大陆民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对这些罪犯必须绳之以法，以便切实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受害人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希望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欢迎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周三，在台北市政府增进与欧盟的文化交流推广会上，有关官员也提到了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的前景，以及对大陆政府的呼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台北市政府观光局与欧洲经贸办事处联手打造的台北欧洲节，将于5月母亲节周末以嘉年华的方式呈现，旨在促进欧洲与台湾在生活、文化、艺术、音乐方面的交流。台湾的旅游业绩去年创下历史新高，观光访台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40%来自大陆。不过一月份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台湾观光业很快就感受到一丝寒意，陆客缩减的传闻甚嚣尘上。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日前提到，大陆讲得非常清楚，要看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市场状况处理入台游客。他表示目前两岸航班还没有减少。台北观光局副局长陈宇欣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入台游客略有下降。他说
是好像根据统计的数据，人次有就是略微下降嘛。对，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陆客都来过，都给我们的回应都是很好的。
他说对于大陆游客，不论是团客还是自由行，台湾都欢迎。陈宇欣希望让陆客了解台北这个城市特别适合自由行。他说除了台北故宫、101大楼以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宏伟建筑之外，台北还有很多藏匿在街头巷尾的景点，可能会更适合深度旅游。陈宇欣说，
你看我们半个小时 到国家公园，对，就是它有市区又有自然，对，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只要是来台北的旅客，我们都很欢迎。
出席台北欧洲节推介会的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愿意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积极正面的成员，也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他说，
两岸应该是要和平的来发展，但在和平的发展一个前提就是不要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嘛。
他说，如果大陆政府总是阻止台湾做这个，阻止台湾做那个，那么这种事情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李承然说，
所以他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情。
台北欧洲节推介会要告诉台北市民和来台观光的各界民众，届时可以在台北享受一场欧洲美食美酒音乐表演以及浓浓的欧洲即时风情，不用乘飞机远行就能尽情体验欧洲文化。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揭秘多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以及家人和权贵通过设立离岸公司避税的巴拿马文件风波席卷全球引发震撼之际，中国官方因为九名现任和前任高层领导人的家族深陷其中，而对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全面封堵。不过，有中国官媒星期二晚上突然转发境外博客文章，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和辩护。这是官媒首次提及巴拿马文件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乃至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尽管文章很快被删除，但还是惹人关注，让外界猜测此举是为习近平洗地还是有目的的高级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当局全面封杀有关巴拿马文件消息的同时，有官方上海报业集团创办的界面新闻星期二晚罕见地登载一篇题为《境外博客：习近平管好了子女和亲戚们》的文章，谈及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开公司与习近平的关系。文章立即获得腾讯和其他多家网媒的转载，并很快传遍社交媒体，但是该文章在深夜却被删除。界面新闻转载的这篇上星期就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出现的文章，通篇以习总称呼习近平。文章表示，本来按照国际公认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一人做事一人当，习近平的姐夫开公司与习近平并无关系。习近平曾在反腐会议上说，要管好你的亲戚，不要用权力谋取私利。文章称，2012年十八大后，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被要求回国，回来后也十分低调，没有任何出归举动，因此习近平对子女确实是管好了。文章接着表示，巴拿马文件显示习近平姐夫邓家贵2009年买下两家离岸公司，2012年底习近平上任前关闭。从公司资料来看，这两家公司没有运作的痕迹。文章在假定巴拿马文件真实性非常高前提下认为，邓家贵合法开了两家离岸公司不违法，公司一直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洗钱和逃税，没有以权谋私，公司在习近平上任前关闭，因此习近平自己早就管了，而且管好了。文章得出结论说，巴拿马文件并没有披露任何不利习近平的资料，反而证实了习在文件披露前的好几年就管亲戚了，也管住了，拿巴拿马文件责备习近平毫无道理。文章还提到，习近平姐姐习乔乔像其他红二代一样热衷于经商，并拥有好几家公司，不过他经商时习还没有很大权势，所以习乔乔的成功最多只能说是靠父亲的关系和人脉，和习近平没什么关系。文章称，从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出售财产退出商业圈来看， 习一直没有停止管教自己的亲戚。由于中国当局严密封锁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上海界面新闻首次公开转载为习近平清洗相关责任的文章，格外引人关注。海外博文社表示，根据中共惯例，此类文字若非获得专门同意，是不可能见光的。文章虽然最早见于境外博客，但其实大有来头，应该是专门对外发布的。香港《明报》的一篇评论表示，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算为习近平个人澄清，那刘云山、张高丽等高官会以何种方式澄清，令人拭目以待。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被巴拿马文件提及的前中共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率先对外媒回应，澄清自己和其他公司股东2003年合法注册了离岸公司，但从未用于资金流动或储备甚至运营之后，对其他涉案的中共高层各家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上海界面新闻转载这篇为习近平澄清文章的背景不明，无法判断用意，但似乎起到了初步解释的效果。张立凡说，
出来做一个解释，如果说可以视为一种回应的话，那么当然也是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实际上我觉得各家吧都不敢亲自出来做解释，是因为文件还没有披露完，你出来做解释或者又出来新的东西了，你怎么办？你怎么自圆其说？这看来也只是一个初步解释。
此外，一些网友称这篇文章是开脱文，有网友表示这篇文章看起来有理有据，不会没有背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第一时间澄清呢？知名媒体人杨锦麟则表示，必须指出这也是平时之论，但也有没管教好的，查还是不查。不过《明报》的同一篇评论也猜测说，这篇文章最早4月7日刊于境外中文网站的文章被转载，若不是当局授意，则又是一场阴谋的高级黑。也有分析表示，此举可能会给当局这些天来的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豁出一个缺口，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有分析表示，这其中不排除各方为了解套展开某种博弈。张立凡表示，这篇文章不久就被删除，原因同样令人生疑，不排除高级黑因素，因为目前看来，习近平相对其他人确实比较容易解释清楚而解套，但其他涉案的高层领导人怎么办？他说，
为什么又给删了？可能也还有这个，你要解套，那别人怎么办？比如宣传的主管，中共很难断然否定这个事情，但是呢，也很难接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把这个捅出来。我觉得很可能黑的不是习，黑的是其他人，其他人解不了套，你的解不解套了，那我的儿子怎么办呢？
此前引发强震的巴拿马文件因涉及九名中共卸任及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家族，在中国成为敏感词而受到封杀，媒体绝少报道，即便有零星报道也将与中国有关部分全面删除，只谈其他国家政要涉案。据报，由于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卷入其中，连姐夫一词也一度成为敏感词。其他涉及利用离岸公司海外避税或隐藏财富的，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坡、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清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拿马文件有可能引发美国有关当局对那些被指控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人提出新的起诉，并增强收紧金融法规的政治压力。阻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的努力正在变得更有成效，但也造成了附带性的伤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详细报道。
恐怖分子进行袭击需要有钱购买炸药和武器，需要用钱来买车票、飞机票。防止恐怖暴力极端组织获得资金是减少他们威胁的关键。恐怖分子先前使用在巴拿马成立的一些公司，通过所有者匿名的公司秘密调遣资金。专家们说，这种情况的披露可能引来新的起诉。
We know from the Panama Papers.
我们由巴拿马文件得知，有些恐怖组织设立空壳公司，例如真主党就是这样。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正在举行有关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了解最新的有关情况，也正在审议有关的信息。美国前参议员莱文表示，要求对公司所有者做出更多的披露，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莱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众对有关丑闻非常愤怒，有关官员要因势利导，不要浪费这个政治机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沃伦敦促财政部也进行调查。有关官员表示，收紧有关法规会让恐怖分子难以调遣资金用于恐怖活动，但恐怖分子因此也会利用旧的方法调遣资金，并且更难追踪。
That's what gets so challenging.
真要是那样就很难追踪了。我的意思是，摩加迪沙倒换货币的人，德黑兰倒换货币的人，他们会用手提枪运钱，而不是通过巴拿马的离岸公司隐藏钱。打击恐怖网络资金来源的人，主要就是担心这个。
但那些募集资金给战乱地区的合法慈善组织也发现银行突然关闭了他们的账户，让他难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其他开销。
It's now, to a point where
现在情况已经糟糕到美国很多大的在国际间运作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只剩下一个银行可用，这个银行没有了，就只能关门大吉。
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银行不愿意跟在索马里那样的冲突地区进行运作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银行受理慈善组织金额数目相对小的账户赚钱不多，在某些情况下却要为违反法规付出大笔的罚款。眼下的金融战场就是这种迅速变化的高风险形势。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叶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切萨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多纳说，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叶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中叶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政坛从来不缺乏戏剧性，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的官员高喊习核心，造神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与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曾经提出中共残局论的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尽管掌握局势，但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固。他甚至不肯定在体制内很不受欢迎的习近平会坐满2个5年的任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3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威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
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中，有29件即将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这一消息随即被包括新浪、搜狐等多家中国商业媒体转载，但不久后删除。近日，海外媒体博文社称，令计划案也将不日开审。令计划被指受贿1.3亿人民币，或被判死刑缓期或终身监禁。有分析人士猜测，审芮成钢案是审令计划的前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4月12日，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透露，涉及央视的29件案件即将进入审理，其中包括芮成钢案。不过，报道原文在《中国经营报》的网站上已无法找到。芮成钢自2014年7月从央视被带走，至今已有2年时间。这位曾代表亚洲提问奥巴马的知名记者，是央视环球财经连线、经济信息联播等多个栏目的主播。他采访过微软总裁、意大利总理等数百名国际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领袖人物。据海外多家中文媒体报道，芮成钢被带走的真正原因是卷入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贪腐案。与他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据称与原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交往密切的制片人兼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王世杰，以及该频道一位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郭振喜因涉嫌受贿，已于同年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他2013年2月曾被要求协助调查赢落马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宗生案。郭振喜负责财经频道期间，该频道成为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创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特别节目《创业英雄会》、公益主题活动《创业课堂》、青年创业中国强等。芮成钢也曾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 效力。2009年11月29日，YBC 在北京召开首届年会，芮成钢是当晚颁奖晚会的主持人，同时兼任 YBC 公益大使。而在 YBC 官网列出的专业支持伙伴名单上，就有国际公关巨头艾德曼的子公司帕格索斯的名字。据腾讯报道，芮成钢是帕格索斯的创办人之一，并长期持有7.9%的股份。他2010年从该公司撤资，将持股出售给他的商业伙伴曹刚。公开信息显示，帕格索斯曾为央视的达沃斯报道提供策划与执行服务，但据在公关界具有权威地位的霍姆斯报告的报道称，艾德曼公关公司副董事长艾伦表示，据他所知，帕格索斯与央视没有商业关系，应该帮央视处理过一些有关业务。芮成钢据传与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存在特殊关系。海外媒体明镜网曾引述接近中纪委的消息指，芮成钢在接受调查期间承认与谷丽萍有亲密关系，但称自己是受害者。据法广报道，2014年9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国香发微博称，芮成钢被捕原因是充当外国间谍，向多个西方媒体泄露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家人贪污的资料。王国香说，芮罪大恶极，不判他死刑史无天理。然而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对美国之音说，芮成钢应该是以经济的名义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韦石说，
我想应该是以经济的这个名义审的可能比较大一点，他里边可能幕后呢，他可能是政治，还是政治问题嘛。那个他和那个令计划的太太应该是还有特别的关系，但这些都不会公开。这两年这个大案都是这样的，他审判的那个他的那个程度哈，比方说他贪污腐败的程度， 和实际公开的和这个实际的可能又不是一样的啊，一般都是缩水了。那有如果有涉及政治部分呢，他肯定也不会公开说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三月份出口额显著超过预期，不过中国海关总署官员4月13日表示，中国今年的进出口形势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松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今年的对外贸易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不过他同时指出，促进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的积累，他相信今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有望实现回稳向好。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三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11.5%，是自去年6月以来的出口额首次增长，也是2015年2月以来出口增幅最大的月份。当月进口额同比下降7.6%。对此，黄松平认为，出口数据强劲的部分原因是去年的比较基数较低。
与去年同期低基数相比，今年三月份出口呈现明显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政策环境利好也是出口有所改善的一个原因。
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松平还应记者的提问介绍了中朝贸易情况。今年第一季度中朝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增长14.7%，进口增长10.8%。黄松平说，进口产品主要是煤炭和服装，出口以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还是新的对朝国际制裁决议的签署国。制裁决议中包括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4月12号是工资平等日，奥巴马总统在这一天为一个妇女权利纪念馆揭幕，并且呼吁推动妇女工资平等。男女同工同酬也是今年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12号来到首都华盛顿斯维尔贝尔蒙特博物馆，将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定为贝尔蒙特保罗妇女平等权利全国纪念地。奥巴马总统说，今天的美国社会仍然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应该是我们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根本原则，不管你是高中老师、企业主管，还是职业足球运动员、网球选手，你的工作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报酬。
贝尔蒙特保罗妇女平等权利纪念地曾经是美国妇女政治党的总部，见证了20世纪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的运动。美国在1963年就通过了工资平等法，不过按照美国政府的统计，目前一个美国全职妇女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她挣的工资只有男性的79%。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美国女子足球队最近就提出了法律诉讼，称他们为美国足球联盟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但挣的钱却比男子足球队员少。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存在男女工资不平等的现象，而少数族裔妇女的待遇更加不公平。
But when you break it down,
如果按照族裔来划分，非洲裔美国人妇女挣得工资是男性的60%，拉丁裔妇女只有55%。
工资平等日的传统开始于1996年，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湖南长沙市一对同性恋者结婚申请被拒后，状告地区民政局侵权，地区法院日前驳回原告诉讼。不过这对同性恋者仍然据理力争。中国同性恋者维权的这桩标志性事件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6年4月13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原告申文林、胡明亮2015年6月23日到芙蓉区民政局申请登记结婚，工作人员以二人申请不符合婚姻法规定为由予以拒绝，二人不服，上诉区法院。不过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驳回原告诉讼。原告孙文林走出法庭后对新闻界说，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禁止同性结婚的禁令，
他们就是以男女条款来，就是他们认为男女可以结婚，男男女女就不能结婚，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法律里面没有规定，我们不像美国以前出现过同性婚姻禁令，就是明文的禁止同性结婚。
报道援引芙蓉区法院的话说，中国婚姻法对结婚登记基本程序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主体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孙胡二人均系男性，登记显然不符合中国婚姻法。原告律师施富龙说，
不是开始，当然也不是结束，每个权利的争取都要靠大家的努力，不是一天能够争取得到的。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最终我们还是能够实现这个权利的平等。
法庭外面有围观者和支持者到场，这位女士说，
赢的话我觉得现在对于现在这样的社会状况来说可能不太那个，但是我觉得他既然给予了立案，这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对于这场司法维权斗争，原告胡明亮则表示，他们争取的只是一种平等权利。在场的同性恋者金太阳坦言，压力很大，前面的路也许很漫长。
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然后我也是看着他们，所以有一种想出柜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也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也想向他们学习。
中国政府对同性恋群体基本采取了三不原则，即不支持、不禁止、不推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组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乘飞机旅行通常让人身心疲惫，特别是人山人海的节假日。正因为如此，美联航开设了一个项目，叫美联爪，把专为人提供精神慰藉的治疗犬带到美国的七处机场，帮助减缓高峰时段的高度压力。这些常去探访养老院的爱犬，如今给旅客和飞行员们带来兴奋时刻。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首都华盛顿城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发来报道。
不管是人还是狗，个头都有大有小。在繁忙的周末旅行期间，相会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爱犬和他们的人类家长都是志愿者，来自华盛顿的一个治疗犬组织人与动物之爱。这些文明友善的狗让一些旅途劳顿的旅客精神大振。
这个早晨真不容易，因为航班延误，我们今早在机场待了大约5-6个小时了，所以这太好了。
这只大家伙是一只莱昂伯格犬，它个头这么大，性格这么和善，总是能吸引人群，特别是家长，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这只狗。比如小阿亚，他的父母正前往德国，爸爸驻扎在德国的一处美军基地。
旅行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坐在这里拍拍狗总是能够缓解一些压力。
这位女士刚从英格兰赶来，
机场可能是个让人倍感压力的环境，我想可以停下来拍一拍狗，这挺不错的。
对美联航工作人员来说，稍稍停身会一会这些狗也许有好处。
它有治疗功效，能让人愉悦，这是让你这天开心起来的好办法。
这些狗还临时拜访飞行员办公室，给他们带来惊喜。
之前我的压力真的挺大的，直到这些狗上门，真的是这样，
这么友好的面孔，四只脚扑扑地跑在办公室，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棒了。
这名志愿者说，他和他的爱犬为一位爱狗的人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
他有同样的狗，一只金毛贵宾混血，他上个月失去了这只狗。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三在年度人权报告中谴责世界各独裁政权用越来越大以及恶毒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对他们的权利可能构成威胁的任何活动。美国国务院在第40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的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挑选了大量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所谓拥有长期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本周在两天时间里，几架俄罗斯军机在波罗的海对一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两次事件中的第一件被美国官员称为比长久以来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挑衅行为都更加严重。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1号，当时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飞跃，飞机以海拔30米高的高度飞到驱逐舰1000米以内的距离，这种近距离足以在水中激起尾流。第二天，俄罗斯战机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上空仅仅9米高的距离又进行了11次模拟攻击飞跃。除了这些喷气战机之外，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为这艘美国驱逐舰拍照。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在国际水域的时候。一场强烈地震星期三夜间袭击了缅甸北部，地震在临近的中国和印度部分地区都可以感觉到，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距离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大约220公里的丛林地带。缅甸这个地区人口稀少，地震频发，绝大部分的住房都是低层结构。缅甸主要城市仰光的居民赶到地震之后，惊慌失措地冲到街上。地震发生时，正在仰光一家医院的一名美联社记者报道说，那座六层建筑至少在一分钟时间内强烈晃动了两次。马其顿警察向一群试图攀爬马其顿希腊边界围栏的移民释放了催泪瓦斯和假手雷。报道说，约30人星期三试图翻越希腊北部已经关闭的埃多门尼口岸的一处围栏。这次事件发生前，星期天此处也爆发了类似冲突。期间，警察向一批移民释放催泪瓦斯、假手雷、橡皮子弹，并且动用水炮，导致数十人受伤。星期天，有人在难民营内四处散发传单，谎称边界开放。希腊当局指责马其顿人反应过分，并且正在调查虚假传单来自何方。比利时检察官说，他们释放了三个人，这三人是有关当局调查去年11月13号巴黎袭击事件过程中在星期二被拘押的。130人在那次袭击中丧生。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说，这三人都没有受到指控。警方星期二对布鲁塞尔于克勒区呢进行搜查的时候将他们扣押。比利时有关当局试图查找制造巴黎袭击以及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袭击事件的凶手。32人在布鲁塞尔3月22号的袭击中丧生。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宣布，还有两人星期二被控参加恐怖活动和谋杀，两项指控都跟布鲁塞尔上个月的炸弹袭击有关联。当地媒体说，受到指控的这两个人是兄弟。比利时当局因涉及布鲁塞尔和巴黎袭击的情报和安全漏洞受到尖锐指责，指责内容包括比利时警方用了4个月才抓获头号巴黎恐怖分子嫌疑人萨拉赫。以上是这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